我们中国人怎么样？其实都蛮注重家庭的，对不对？譬如说，我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，其实也是希望给我们自己的儿女有一个更美好的成长的环境啊。那甚至于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长辈，他们离乡背井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？他们也是爱着他们自己的儿女，哦，来到这里帮忙儿女照顾他们儿女的儿女啊，照顾他们儿女的儿女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传统什么？我们说什么？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意思都是我们传统的教训跟美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要借着圣经来思想，到底什么是我们做父母的可以留给儿女那个最珍贵的礼物啊？那让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，第一章，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，马太福音第一章。我们今天呢，要从第一节我们会看到第十七节啊，第一节看到第十七节。那首先，我们先同声开口来念第一节。好，我们先同声开口来念第一节。我们同声开口怎么念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好，耶稣基督家谱。这里总共提到几个名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
亚伯拉罕。
第二个呢？大卫。第三个呢？耶稣。啊，他是基督。好，我们就会来先来思想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，当马太在写圣经的时候，在他讲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，他先提到两个人。我们刚才说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亚伯拉罕。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他是几岁才得到他第一个真正那个神应许的儿子？是到100岁的时候，到100岁的时候，他才得到了神应许的儿子以撒。那如果年纪这么大才得到儿子，珍贵不珍贵他？像宝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好不容易终于得到了神应许他的儿子，他等了超过25年，啊，25年。那为了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神给他出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。这功课是什么？要亚伯拉罕将以撒当祭物来献给神。什么叫祭物？祭物是要被杀死放在祭坛上。那亚伯拉罕他因为对神他完全的信靠，所以他有没有遵行啊？他有没有像约拿一样逃走？
没有。
他真的就按照神跟他讲的，带着以撒要把以撒怎么样当成祭物来献给神。可是当他举起刀来要杀以撒成为祭物的时候，神怎么样？神拦住了他。啊，然后呢，不但不要让他杀这个自己的儿子以撒，而且还为这个亚伯拉罕赐下一个特别的应许。在这里说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啊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邑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”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因为亚伯拉罕他完全的顺服和遵行神的话，他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蒙受神的赐福。在这里，那十七节他讲子孙，这个子孙是在，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，它是叫 descendants， 所以是什么复数的名字，是指亚伯拉罕许多的子孙。可是当在第十八节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这个后裔呢，它是单数名词，它是单数名词，指的是那一位后裔。那这位后裔是谁呢？我们从圣经看， 下的儿子雅各也没有死亡过的，所以亚伯拉罕子孙似乎都很软弱，跟我们一样都没有死亡过的，直到什么？直到主耶稣来了以后，直到主耶稣来了，神的应许才成就，才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圣经看到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他为了拯救我们，降世为人，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我们都是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以后，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神和好。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一直到将近2000年后，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成就了。那接着还要讲到大卫，在神也与大卫王立约啊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受苦满足，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，你的国也必坚定。”直到永远，这是神对大卫的应许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大卫的王国在他儿子所罗门过世以后怎么样，分裂成为南北两国，然后这两个国家也分别被亚述和巴比伦在主前722年跟586年呢被灭。这时候我们就在怀疑，难道神对大卫的应许落空了吗？没有，绝对不是。原来在这里的后裔也是单数，指的是那一位后裔，同样的是指向耶稣基督。当以色列人他们国破家亡，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，神也让先知但以理呢，在晚上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异象，说到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驾着天鹰而来，被领到亘古长存者面前，他得了什么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各方各国各族的都来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。他的国地不败坏，所以耶稣当他在世的时候，他常常称自己什么人子，他就称为自己是人子，因为耶稣他是完全神，他的权柄和国度会存到永远。大约2000年前，耶稣他第一次来到降世为人的时候，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，为我们受死，然后呢又为我们复活，然后升天。可是他应许我们，他还要降临再来，就像神让带领看到。所以我们知道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属于主耶稣。而且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，他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也有家族，耶稣也有家族。那这在证明什么？耶稣是完全的人，他是完全，他不但是完全的神，他也是完全的人。所以从亚伯拉罕、大卫、神与他们的应许，我们看到都成就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的降生应验了神对我们的应许。第一，在这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万国万民都能够什么因此而蒙福，我们都借着耶稣而蒙福。同时呢，这里也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也是 大卫的子孙，他也是大卫的子孙。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被神升为至高，就如同大卫里在异象中看见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马太福音也特别说，耶稣是耶稣的名字，基督呢？基督其实是他的 title， 就是他的头衔或者他的职分是基督。基督呢，在旧约圣经就是讲的是受膏者。受膏者谁受？谁是受膏者？就是君王、先知跟祭司。那耶稣是集这三种身份都集于一身，他不但是以色列人他们长久以来期待的弥赛亚，在圣经里面也更让我看见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万不万都蒙福，他也是全人类的救主，全人类救主。那在我们继续要来看耶稣的家谱的时候，我们先跳到第十七节，我们来看他在这里他说什么？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几代？有十四代。然后呢，从大卫到以色列人被迁到巴比伦又是几代？又是十四代。那一直到以色列人被迁到巴比伦，一直到耶稣降生又是几代？又是十四代。说我们也知道怎么可能都这么巧呢？因为其实年数不一样，因为从亚伯拉罕到这个大卫其实大概至少大概可能有超过800年，然后从大卫到贝鲁又有400多年，然后从贝鲁一直到耶稣降生又有500多年，年代不一样。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十四指的是什么？是代表性，代表性。哦，原来哦，大卫他在希伯来文，每一个希伯来文他们都可以用数字来代表，所以他们也在抄写圣经的时候，他们都算到底每页有多少的数字，每一个文字都有数字来代表。所以大卫这个希伯来文，它就是4+6+4，是14的意思。所以他就用这个14来代表耶稣的家谱，他要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家谱是王的家谱，是君王的家谱，君王的家谱。那今年10月的时候呢，师母和我们也去参加了这个圣地的游学团啊。那在伯利恒，它有一间叫做主诞堂，就是主耶稣诞生的教堂，特别为了纪念主耶稣的降生。在当时，因为世界混乱，就很多帝国都兴起，所以一度呢，波斯人他们攻击了这个伯利恒，就是主耶稣诞生的地方。几乎把所有的教堂都毁。可是很奇怪的是，当他们进到这个主诞堂的时候，看到墙上有一幅图画，图画画是什么？居然是东方的博士穿着这个波斯人穿的衣服在干嘛？在敬拜卑鄙耶稣。所以这个教堂怎么样？就被存留下来。所以现在主诞堂已经成为圣地里面最古老的教堂，最古老的教堂。那因为他们都说这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，所以在这个教堂里面，他们有一个祭坛，他们特别做了一个祭坛，在这个祭坛下面就有一个十四个角的星星，叫他们叫做14芒星，他们也称为叫做伯利恒之星，伯利恒之星，就是说证明说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。那据说这个星星的地方，就是当初耶稣诞生的地方，当然我们没办法勘察。那接着呢，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的家谱。首先，当然是说我们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这边列了有14代。在当时是父系的社会，所以我们有看圣经，所有的家谱大部分都是记载谁的名字？大部分都是记载父亲的名字。可是在主耶稣的家谱，我们却发现记了一些母亲的名字。从这个亚伯拉罕到大卫，总共有几位母亲的名字？有 有三位，那后面呢还有两位，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耶稣的家族居然有五位母亲的名字，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形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来思想这五位母亲为什么他们会被列在一起，为什么会被列在一起。那第一位我们看到的是他玛，他玛他这边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啊和谢拉。其实他玛他并不是原来不是犹大的太太，他是什么，他是犹大的媳妇啊，他是犹大的媳妇。可是犹大他有三个儿子，他的大儿子娶了他玛，可是这个大儿子因为他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让他死，耶和华就让犹大的大儿子死。那在犹太人的传统，如果哥哥死了没有后代的话，谁要负起这个责任呢？
弟弟，
他的弟弟要负起责任。所以犹大的二儿子又娶他玛，可是他的二儿子拒绝为哥哥留后代，所以神怎么样？神又让他死。哇！因为他玛犹大一下死了两个儿子，他还有一个三儿子，对不对？他敢不敢把三儿子给他玛？哇！又被他克死了，怎么办？所以他要找借口跟他玛说：“啊，没有关系，我老三还小，你先回去，等他长大了我再跟你讲。”可是他把他玛送走了以后，有没有再跟他联络？躲他都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就再也不跟他联络。那他玛没有办法，因为在犹太人来讲，儿子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他趁着他公公外出的时候，他玛打扮成妓女，然后从公公那里得了儿子，所以就生了法勒斯和谢拉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就讲说，这种人他也可以成为耶稣的家长，可是为什么他玛要这样说？因为他坚定的相信他的儿子必须要从他丈夫的家里来，因为他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。所以当犹大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拉玛比我更为有
义，
因为我看着我的老三不给他，所以他坚定的相信他的儿子必须要从我们的家族来，因为他是我们家的媳妇，所以因此他的信心是赐给他。那第二位是拉合，拉合。那圣经说拉合是迦南的地的妓女，可是很奇怪的是，当约书亚他差遣两个探子去窥探迦南的时候，他们准备过这个约旦河去攻迦南的时候，这两个探子来到了拉合这，拉合知道了这两个是以色列探子，他把他藏起来，他把他藏起来，不让这两个探子被当地的这个人抓起来，然后居然跟这个两个探子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知道什么？耶和华已经把这都赐给你们了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，我们的心都消化了。然后呢，他居然向这个探子宣告说：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什么神啊？是天上地下的事。然后呢，他就要求这两个探子：我今天保全你们的性命，我的交换条件就是你要救我全家，因为我知道神已经把这个迦南地呢交给你们。当你们夺取这地的时候，你要保存我的全家，保存我的全家。从拉合这个宣告，我们就看到一个很讽刺的事情：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旷野漂流40年？因为他们就是惧怕迦南那边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不敢进攻。可是妓女拉合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们听到神带领你们这个出埃及过红海，我们的心都消化了。”其实他们都怕死，说呢，以色列人反而不敢进去，反而不敢进去。所以拉合就是因为他的信心，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人，他竟然列在什么？列为这个信心的因子哦，他也变成列为信心的因子。那第三位，我们看到的是路德。那路德我们都知道，他非常好，因为他爱婆婆，爱他 她相信她婆婆的神就是她的神，所以当她自己，她是她，当她自己的丈夫也死了，她跟婆婆两个都是什么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的时候，她婆婆要准备回以色列地，那路德她是摩押人，她也在自己的家这里，可是她却相信说，她跟她的婆婆说什么？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怎么样？就是我的神。她坚定的相信，她婆婆的神是她的神。然后呢，她跟婆婆发誓说，只有到死才能让我们两个分离。所以两个孤苦无依的人怎么一起回到了迦南地？回到了迦南地。因着路德的信心，因着路德的信心呢，结果神也让这个路德。这是外邦女子成为了大卫的曾祖母，曾祖母。那接下来我们说还有两位啊，还有两位女子我们要看。那当然，首先我们就说第二段就是从大卫迁到巴比伦，以色列被迁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在这里他说大卫从谁啊？乌利亚的妻子是所罗门。哎，所罗门明明是大卫的儿子吗？怎么会从乌利亚的妻子生？哦，在这里我们觉得很诧异，哎，奇怪，所罗门大卫的儿子居然不是大卫的妻子生。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大卫他做了坏事，他先玷污了自己将军乌利亚的妻子，然后呢，后来又设计害死了乌利亚，甚至于。神为了惩罚大卫，当他和乌利亚的妻子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死了。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当先知拿单指责他的时候，他彻底的向神悔改，认罪悔改，神接纳了他的悔改，然后呢再赐给他一个儿子所罗门，并且还借着先知拿单，还给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？叫耶底迪亚，就是什么？耶华大大的意思。从这里我们也看到，神是赦免这个大卫王的罪，大卫王的罪。可是，却在圣经里面还是用乌利亚的妻子，因为神看重。他不会忘记我们所犯的罪过，可是他还是会赦免，可是他还是要必须称这个所罗门的母亲是谁啊？是乌利亚的妻子。从以上的四位母亲来看，至少有三位他们可能在道德上呢有瑕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嘛，他假装成妓女去跟公公啊得了孩子，那拉合了他的职业是妓女。然后乌利亚的妻子是因为犯奸淫，甚至于连路德，他也是外是犹太人，有些人看不起的外邦人。可是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到神面前来人必须信有神。他们这四位父母看，他们坚定的相信神。坚定的相信神，也就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，所以领受了神格外的恩典，成为了耶稣的祖先，而且他们的名字怎么样，千古流传在耶稣的家谱上面。从这里我们也看到，神他愿意使用不为不完全，当我们只要全然信靠他的时候，他会来使用我们，来完成他全备的救恩。那最后一位呢，当然是耶稣在世上的母亲玛利亚。当天使跟玛利亚宣告说你要从圣灵生下神的儿子的时候，玛利亚怎么回答？因为当时的社会跟现在社会不一样，未婚生子是要被当时的社会什么 致死的，要被致死啊，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决定。但是玛利亚怎么回答？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。玛利亚说什么？
我是主的使女，
怎么样？情愿造你吧。 他们痛哭忏悔，所以也被称常常在那边哭泣祷告，所以被称为哭墙。那来到这里的男人，哦，我就看到他们怎么样，头上都戴了一个小方盒，啊，头上戴了一个小方盒，那手上都缠了个袋子，所以他们真的是按照那个神的话语实际去做了，实际去做。可是其实是神要求我们什么？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放在心里嘛，放在心里，他们实际去做。然后呢，在我们住的旅馆的门旁边呢，都有这个小盒子，当然我们没有经文嘛，可它是象征性。那犹太人他们进出的时候都要用手摸，就是提醒我们说，哦，我们要进出都要想神的话，哦，他们是真的是实际在做的。那同时呢，在今年十月呢，当我们牧者去退休会的时候呢，我们也预定说我们要思想我们教会的意向，所以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呢，我们尽量我们叫做薪火传承啊，薪火传承，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真的要好好的接受装备。然后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下一代，而且向社区来宣告我们的盼望啊！让我们盼望，大家知道，当人活在世上没有盼望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什么事都做不出来。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暴力恐怖的事件，就是这些人，他对这个世界怎么样？没有盼望，他没有盼望，他自己不想活，然后怎么样？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人失去了盼望。那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什么产业，也是他的赏赐。所以今天的幼儿主题里，我们特别说，就是父母啊，在神和众人面前来表明我们的心智，要按照神的教导来养育我们的。因为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啊，跟赏赐，所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的神给我们的使命呢？我想第一个就是以身作则，我们必须要以身作则，成为儿女敬虔的榜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儿女眼睛都是雪亮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只是嘴巴说你要站到神的座，然后你自己不做，他们会不会做？他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信仰是假的。他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假的，所以只有当我们以身作则，身教众言教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仰才能在我们的儿女身上落实。第二呢，我们教养特别说要殷勤教养的人，所以养育我们儿女、教训他们是父母责无旁贷、是我们必须的责任，而不是说我们把教养儿女的责任通通都丢给教会或者什么。丢给学校，或者丢给妈妈，所以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。这些都要改变我们的心态。然后呢，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最珍贵的礼物——耶稣基督，怎么样给我们的儿女，给我们的儿女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我们做父母最重要的责任。真的是求神赐我们做父母的有聪明智慧，因为现在的孩子，他们今天早晚都迷失在这个网络当中。回到家门一关，我们不从小就跟他们建立关系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外面花花世界太多诱惑他们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下一代是非常危险、非常可能他们是迷失的一群。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思想，或者我们全家可以一起读经祷告，可以一起来查考三数，或者是呢有其他的读经计划。这样我们可以跟家人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，一起的来勉励。那很重要一点也是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，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。所以我们很小的，我们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，人家说你开始为他的配偶祷告，因为他将来怎么样是跟着谁走，不是跟着父母走，是跟着配偶走啊。所以我们也学习跟为开始为我们的儿子的配偶祷告，为我们两个儿子的配偶祷告。然后呢，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。真的要花时间怎么样陪伴他，成为他们的朋友，成为他们属灵的朋友，属灵的朋友，属灵的朋友。所以在我们马上要来领受圣餐之前呢，借着神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因着你的恩典跟怜悯，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来 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。我们就恳求主，你真的让我们常常把你的话语先记在我们心里，特别是提醒我们怎么样按着你的话语而行，让我们都能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，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成为敬虔的模范，要他们一生都走在蒙福的道路上。谢谢主，谢谢你向他来教导我，借着耶稣的家让我们看到，虽然我们做父母的有软弱也有失败时，但是你的恩典不离不弃。我们恳求主借你的恩典，借你的圣灵，让我们都能来学习怎么样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，来建造合神心意的家庭。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的圣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请领圣餐，也请今天服侍的弟兄姐妹来到前面。